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我们一起呢学习神的话语。虽然我们一块儿看希伯来书，在看的时候呢好像觉得深了一点，但是盼望透过呢张牧师他的分享，他的讲解，也借着呢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其实我觉得神留给我们这卷希伯来书，除了对我们呢有很大的提醒以外，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帮助。那比方说今天呢在节目里头，我就要送你一句经文，是我非常喜爱的。我把它送给你呢，也是盼望这句经文呢也可以成为你的安慰和盼望。这句经文呢是出自于希伯来书的7章25节。希伯来书的7章25节，那里头是这么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再念一遍，凡靠着他，就是主耶稣，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盼望呢，你真能够明白神这句话对你的心意。记住，只要你不离开神，神永远是不会离开你的。所以不要说，哎呀，我会不会丢失救恩啊？我会不会说今天犯了罪，神就不要我了？别忘了，神他永远都是爱你，而且盼望你能够悔改归向他，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拯救你到底的那一位神。那今天在希伯来书的第19讲里边呢，张道明牧师就会特别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第7章11节到25节。他将会讲到呢主耶稣基督这位新的祭司他的那份爱。我们现在呢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光明的明。我这么仔细的把我的名字告诉你，就是我表示了我一个很重要的盼望。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假如在这个课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是你深深的得着的，对你很有帮助的，那么就请你告诉我，这样的时候呢给我一点的鼓励啊。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假如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你心里头有什么重担的话，甚至于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些听得不明白的地方的话，也可以写信给我。我相信呢靠着圣灵的帮助呢，一定可以好好的给你回信。回信之后呢，我们大家一块在主里头呢就可以一块长进了。那么还有一个很小的要求，就是请你把这个课程里头你所学习的功课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好不好？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一定要这样的使用这个课程里头的真理，成全他自己的完备的救恩在我们当中。今天呢，我们就讲到麦基洗德这一个人的认识之后，影响了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从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来的。因为在犹太人他们当中呢，我们大家知道呢，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与神立约之后呢，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呢就生了12个儿子。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有12个支派，12个支派当中呢，只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才可以成为祭司的。那么利未支派呢，就是那个摩西的支派，也就是亚伦他们的先祖了啊。所以呢，这个亚伦呢就成为大祭司。而这个亚伦他的儿子呢就成为以后的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所以他们有这种规定，是不可以乱来的，不可以混乱的，直到他们离开神之后呢，这个系统呢才是混乱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呢， 假如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带出这个真理的话，我相信呢，犹太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利未支派啊，他也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怎么可以成为大祭司呢？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啊。那么既然是如此呢，在这个支派当中并没有一个人成为祭司的身份，所以呢，希伯来书就一定要把这个真理呢向我们开启了啊。所以今天所用的经文呢，就是第七章第十一一直到二十五节里头呢，就把这个重要的真理呢啊，把它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当中。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上这一课是何等的美，何等的重要呢？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知识上的知道，而且呢是真正在运用上的运用。这个运用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真是靠着他每天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而且呢只有靠他，我们不再靠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很大很大的祝福，是不是？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仔细的看今天我们所用的经文吧。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重复这个麦基洗德他的特色啊。他呢其实在圣经里头是忽然之间出现的一个人物，没有开始也没有接触，我们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他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事儿。但圣经里头呢却在创世纪第十四章跟诗篇第110篇当中呢就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说他呢是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的王啊，他也是至高神的大祭司。他没有父母，他也没有族谱，我们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但是呢他却接受了亚伯拉罕他所送给他的十分之一的礼物，也为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么可见这个人呢比亚伯拉罕更高更强。那么最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又说他是仁义王啊，又说呢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呢相当的有把握的这样说了，这个麦基洗德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表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了。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完了这个麦基洗德之后呢，再看耶稣基督跟他的关系呢就很清楚了。请把希伯来书第七章打开，我们看一看第十一节开始啊。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之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头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个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 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立他的那一位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那位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大概分成三个重要的重点跟你分享，好不好？第一个重要的重点呢，就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在这个分点当中呢，我有四个小点呢要跟您分享的，所以呢你做笔记的时候呢，第一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然后在下面呢你要把它分成一二三四四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就是说，主耶稣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个犹大支派里头呢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做祭司，因为祭司呢必须是属于利未支派，而且呢是属于呢亚伦之后的，所以呢主耶稣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照着旧约的条例来讲。但是感谢主，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因为麦基洗德比亚伦更高，比亚伯拉罕更高，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比世界上旧约里头所有的犹太人的祭司都高。这是第一个小点啊。第二，那么那个祭司照着那个利未支派而来，这是什么的条例呢？这是肉体的条例啊，这是肉体的条例。但是我们主耶稣他成为大祭司呢，却是照着那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就是神给他的那个大能。我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呢，就是这个大能的表现之一了啊。所以我们敬拜他是绝对绝对正确的啊。第三，麦基洗德跟亚伦的分别是什么呢？亚伦他们代表了旧约的层次，麦基洗德却代表了神的层次，而神透过了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就叫做新约。所以呢，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呢，绝对不是旧约的体系之下的祭司，他是在新约之下的体系的祭司。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没有接纳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也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大祭司，这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旧约的体系还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有一天，当教会被提之后，这个地上要重新的使用犹太人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那么就要把那个旧的体系把它更改，就变成新约的体系了，就是现在今天教会与神所立的这个新约，用他的儿子的鲜血所立的这个新约的体系了。所以呢，这个体系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的。那个在诗篇110篇第四节里头也讲到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啊，无穷的生命的大能。那么第四点呢，那么旧约当中呢，是既然是用肉体所立的呢，那肉体呢当然有软弱啦啊，而且呢有罪恶的成分在里头啦。不是说旧约有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啊。那既然软弱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接触的时候，那么他接触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要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当中，这个新的属灵的层次当中呢，就是属灵的生命的建造之上啊。那么这个新约呢因此成立，耶稣基督是在新约里头的大祭司，不是在旧约里头的。而这个新约比旧约更美，而这个旧的祭司的职任既然已经更改，就是说旧约必须更改，就进入了新约当中。这也是我们不能够不在这个地方一次提到的。 啊，一再提到的。那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在这里头再一次总结我们这里头所讲的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成为大祭司的，他的层次呢是来自麦基洗德的。而这个麦基洗德的层次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旧约里头他们是照着利位的层次，照着亚伦的层次成为祭司的，既然今天成为麦基洗德的层次，就是说旧约需要更改。那么旧约需要更改的时候呢，就是说犹太人呢，他们必须信耶稣，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大祭司，才可以进入新约当中，也是我们今天所真真正正等待就是说教会有一天被提之后，犹太人全家得救之后呢，他们就可以起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既然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必须呢相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就必须相信主耶稣呢就是他们的大祭司。那既然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大祭司，就是说把亚伦的层次呢更改了。既然如此呢，就是说从旧约当中要进入新约里头，所以呢犹太人必须全家得救啊，这是我们呢在这里头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念的。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二个大点，就是说主耶稣是启示力的。这一个启示力的呢这个重要的地方，启示力的这个重要的地方呢有四个小点啊。第一，主耶稣是启示力的啊，并不是用人的意思力的，那是神启示把它建立起来的。这个写在诗篇第110篇第四节里头。第二，旧约的祭司呢是照着肉体的条例立的，所以在新约的祭司主耶稣的身上却不是用旧约的条例的，那是用那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启示立的。第三，旧约的祭司呢有死的阻隔，不能够长久，所以呢必须不断的更替啊，就是说换啊，因为呢每一个人都会死啊，旧约里头的祭司呢都会死，他们的大祭司都会死，所以呢他们那个大祭司跟所有的祭司呢都需要更替的。但是新约里头的祭司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呢，这个新的祭司呢，却是因为是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所立的，也是因为父神亲自启示所立的，所以呢，他是永远不需要更换的，他是永远的，他是最美的，他是不会死的，他也不是有罪的。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加上一点呢，就是说旧约的祭司他们自己本身呢也是带着罪的，他们因为是罪人，所以呢他们必须呢靠着那个羔羊的血呢把他们洁净，就是说呢他们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必须要干干净净的进入这个至圣所，要洁净才行。但是新约里头的大祭司主耶稣呢就不需要这个血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罪的，而且他的血呢也成为我们今天进入这个至圣所的必然要带去的一个赎罪祭。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新的跟旧的不同。最后一个小点啊，就是这个启示力的祭司这个大点下面的最后一个小点，就是说既然如此，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就是这十二节里头所讲的一句话。哦，这句话好厉害，就是说新约比旧约更美，新约的祭司已经更改了，所以呢新约里头的条例也必须更改，就是说旧约必须更改啊，就是说旧约呢不能够继续不断的被遵守下去，因为我们已经在新约当中。所以那一次我在下班的时候碰见一个人，他来敲我礼拜堂的门口啊，他说我是这里头附近一个新盖的礼拜堂的牧师啊，特别跑到你这个礼拜堂来啊，盼望你的教会里头的众弟兄姊妹可以到我的教会去跟我们一块庆祝我们教会的成立啊，就是说我们开始呢用 这个新的礼拜堂。那么我就问他，我说请问先生，你的教会叫什么名字？那个牧师呢就说，我的教会叫做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全名呢叫做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就是第七日守第七日的那个安息日会。那我就对他这样说了，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够把我的弟兄姊妹带到你的教会去跟你一块庆祝。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能够在新约时代把新约里头的神的子民带到旧约当中去。他说哦，我明白你所讲的。他到底明白些什么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现在要告诉你，因为那个教会呢是守第七日的，第七日呢就是安息日。我们知道呢，神创造这个天地呢用了七天啊，那么第七日他自己就安息了，所以规定呢犹太人必须守安息日。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在旧约当中与神立约之后呢，他们就努力的遵守这个安息日，不煮饭啊，甚至于呢不走远路，不去探访等等，他们要尽量的安息在家里头，不上班等等。那么这个安息日呢，就是在犹太教当中今天要守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是说，哎，既然神吩咐犹太人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守为我的圣日，所以呢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也要守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就变成安息日会。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他们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守安息日这一个大题目下面。因为呢我们今天不是守安息日，我们是守一个比安息日更强更高更荣耀的日子。那个日子呢就是七天的第一天，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那一天。我们今天不是守一个死的不做工的日子，我们乃是守一个活泼的侍奉主的庆祝主的从死里头复活的一个日子。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守主日，应该呢比安息日更大。这里头呢还代表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约是比旧约更大更强更荣耀啊。因为十二节里头讲，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祭司是谁呢？就是主耶稣。旧约有祭司，新约里头的祭司，当然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个大祭司呢，就是主耶稣。既然主耶稣已经更改了，不是照着利未的支派而来的，那是犹大支派的，而且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呢，我们现在新约呢比旧约更高更美。我们要看准了主的心意，我们要看准了天地之主他的方向，我们才可以遵守他的新的律法。那么现在呢，既然如此呢，我们就守这个新的律法，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的七天的第一天。感谢主，让我们在这儿呢很清楚地讲到这一点啊，就是启示立的祭司。我们并不是说神不要了那个旧约，那是说新约更成全了旧约啊，更美更成全了旧约。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第25节呢就很清楚的这样说，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他呢是指着主耶稣的啊，所以第25节就是说，凡靠着主耶稣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一句话到底代表什么？原来祭司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带到人面前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我们今天只管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的拯救是到底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见神的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呢，就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所以呢在这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靠着他 直接的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的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到此又完了。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呢，分成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亚伦的等次，那是指主耶稣，他是靠着那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跟神的历世啊启示所被拣选所立的大祭司，他乃是跟着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跟着亚伦的等次而来的，这是第一个大点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启示所立的祭司，他不是用人的肉体的条例所立的，就是说那个立位支派的条例所立的。既然如此，就是说呢，在神的眼光当中已经把旧约变成了新约啊，就是说那个律法也要更改，这是第二点啊。我们大家呢刚才已经好好的学习了，我相信我们大家知道之后呢，就可以看准了这个世界的变化是怎么样的。第三就是说主耶稣一定可以拯救到底，因为他是一个新的大祭司，站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么就有两个思想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旧约的祭司跟新约的祭司有什么分别呢？第二，为什么我们说主的救恩是可以一直到底的呢？为什么呢？盼望你可以好好的写信给我。
有没有留意到呢？张牧师常常呼吁我们写信给他的，所以呢，也鼓励你可以呢给他一些的鼓励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领受呢，真的可以写信给他。那么同时呢，如果你有什么代祷的事，记住了，不光是主耶稣基督为你祈求啊，我们整个电台台前幕后的同工呢，也是会为你祷告祈求的。记住了，他爱你爱到底，只要你呢不要离弃他，只要你呢不要丢失这份救恩。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是希伯来书的讲义，那欢迎你来信索取。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大有街一号十楼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下回见。